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提摩太后书一章一至三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保罗在罗马监狱写了提摩太后书，没多久之后就被尼禄王所处决，因此这卷书信又称为保罗的临终遗言。这封书信的要旨是对以弗所教会的牧者提摩太给予最后的指导和鼓励。保罗在监狱完成这封书信，目的是要将福音的火炬交给新一代的教会领袖。他也恳求他的朋友来到监狱探望他，带给他一些书籍，特别是那些羊皮卷，很可能当中就是讲部分的旧约圣经、福音书和一些新约文件的手抄本。这封书信字里行间反映出保罗的心肠，保罗关注的事，他最关心的是正确的教义、巩固的信心、坚固的忍耐和无尽的爱心。保罗这卷著名的临终遗言，他的内容超过了平凡的谚语。当一个有影响的名人临终之际，世人或者在等待着要听他们有洞见、有智慧的遗言，而这些遗言又会被广泛地传播。同样，当所爱的人临终之前，家人都会围在他的身边，细心倾听那些祝福、鼓励和劝告的说话，因为这些都会是亲人最后的嘱托。保罗他正是一个有知识、有影响、又受爱戴的历史人物之一，并且为我们留下他著名的临终遗言。当时保罗面临处决，而他被控告的是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的门徒，于是人要将他困在罗马冰冷的牢狱。在那里他和世界隔绝，只有一两位朋友前来探望陪伴他的呢，就是纸笔和书。保罗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殉道，所以特别要写信给挚爱的儿子提摩太，讲出最后的遗言，将领导的接力棒交给提摩太，并且提醒一些重要的事项，鼓励提摩太坚持信仰。我们可以想象提摩太收到这封信之后，一定会反复细读每一个字，因为这些是他所亲爱的师父给他最后的嘱咐。因此呢，这封是保罗所有书信当中可以说最亲切感人的一封信。在这里保罗的开场白极其温柔，充满了对提摩太的爱护。他提醒提摩太做耶稣基督忠心仆人所需要的条件，提醒提摩太牢记自己的呼召，放胆运用恩赐， 坚持真理，积极训练别人，努力操练自己，准备好忍受困难，将眼目和意志集中在基督身上，并持守纯全的教义，拒绝无意义的妄谈，维护正确的真理，并且保守自己纯洁无瑕。跟着保罗就警告，在末后的日子必定有以自我为中心，以教会为牟利场所，又教导错谬道理的人出现。保罗教导提摩太要以保罗为榜样，好好装备信仰，要了解反对者的真正来源，寻求在神的真道当中得着能力。最后保罗给提摩太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传扬真理直到离世。保罗以个人的请求和一些资料去总结这卷的书信，在最后的说话当中显示到保罗的孤单和他对弟兄姊妹至诚的爱。保罗是满有信心、爱心、盼望和远见，他藉圣灵的默示将神的信息带给我们。当你读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是保罗给提摩太的遗言，亦是给每一个要跟随基督的人的遗言。提摩太后书是一封带有伤感的书信，保罗正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生命当中最后的日子，他知道自己即将离世，和上次被监管软禁是不同的。那时呢，他就只是被看守在家里，那是仍然可以继续传道和进行教导的。但是现在不同，他被困在冰冷坚厚的牢房当中，是等待着死亡。尼禄皇帝将火烧罗马城的罪责嫁祸给基督徒，在主后64年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逼迫基督徒的运动，而这次大逼迫波及整个罗马帝国，信徒是遭受到社会的排斥，公开的受刑，亦都被谋杀。当保罗在等候最终判决的时候，他写了这封信给他挚爱的朋友，亦是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这封亦是我们所得到来自保罗的最后一封信，大概是在主后67年左右写成的。提摩太曾经是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报道旅行的同伴，保罗曾经将他留在以弗所，让他好好帮助当地教会的成长。保罗不断地为提摩太祈祷，因为提摩太是他的挚友，是他报道的伙伴，是他属灵的儿子，亦是基督教会的领袖。虽然他们两个人分隔异地，但是彼此的代祷呢，仍然能够互相地鼓励对方。所以我们都要经常地为别人祈祷，特别是纪念那些做神工作的人。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提摩太后书一章4至8节的内容。提摩太后书一章4节经文记载，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真是好爱提摩太的，而提摩太亦都好爱保罗。保罗被捕运到监狱，甚至要面临死亡，这一切呢，的确是对提摩太有所影响。保罗在这里说，我纪念你的眼泪，只要我能够见到你，就会为我的心带来快乐的了。保罗之所以这么渴望和提摩太可以再会呢，是因为这个时候保罗被囚，并且是等候着死刑的来临。这个阶段除了路加之外，跟随过他的很多人都已经离他而去。就在这种孤单的境况之下，保罗更加想念，希望直见到提摩太，可以恢复到自己心中的喜乐。提摩太后书一章5节记载，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 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本身是来自犹太教的家庭，但是提摩太就是在基督徒家庭当中长大的。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亲都是基督徒，这样对提摩太信主是有很大的关系。而提摩太的父亲就是一个希腊人，至于他有没有信主呢，这件事我们就无从查考了。保罗曾经用过不同的方法去提醒提摩太关于这个无伪之信，而保罗所写的信是最真切的、最确实的，而且是不会戴上假面具的。不过提摩太并不是他家族当中第一个得救的人，显然提摩太的犹太籍外祖母罗尔是已经听过救恩的好消息的了，并且还接受了主耶稣就是尼赛亚。那罗尔的女尤尼基呢，亦是一个犹太妇女，同样是相信主耶稣的基督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提摩太已经认识基督的真道就是最伟大的真理，而他就代表了这个信靠救主家族的第三代了。而圣经是没有记载提摩太的父亲是不是已经悔改信主的。虽然救恩是不能够从信主的父母呢去遗传给下一代，但是我们肯定圣经是有一套关于家庭的原则的，而很明显神是喜欢去拯救整个家庭，他的旨意是不会遗忘任何一个家庭的成员。我们注意这种无伪之信是被形容为居住在罗尔和尤尼基的心中，并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访客，而是一个长久居住在那里的住客来的。保罗深信这个信亦都在提摩太的心中，虽然提摩太面对着巨大的信心的试炼，他仍然需要保持着这个无伪的真信心。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记载，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藉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保罗为提摩太按手，表示提摩太是保罗的同工。保罗向提摩太分享了教导圣经的恩赐，我认为保罗是很希望将接力棒交给提摩太的。提摩太和保罗已经相当亲近了，根据腓立比书二章二十节的记载，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曾经对提摩太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提摩太是一个适合人选，可以承接保罗教导和传福音的棒，所以保罗呢就让他来到去成为同工，一起在宣教事工上面参与服侍。我们注意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将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提摩太是有恩赐的，保罗就激励他要将属灵的恩赐呢挑旺。我不知道这样对你有什么启示，我就在这里猜想保罗是会担心到提摩太在以弗所的处境的，因为以弗所是有很多偶像神庙，以弗所呢在罗马帝国可以称为罪恶之都。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三年，他很知道这个城市充满诱惑，所以不知道保罗是不是在这里担心着、提摩太或者会妥协不去教导神传备的福音。因此呢我们可以了解得到保罗会对这位亲爱的儿子是密切的关怀，也都呢很大力的来到作出勉励和建立。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的是穿越圣经。
保罗向提摩太见证自己的信仰，同时亦劝勉提摩太要为福音受苦。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所遭遇的患难，是来自假教师的诽谤和他们对真理的歪曲，还有的就是提摩太自己可能个性上面年少胆怯又体弱多病，还有的就是保罗被囚禁、罗马大肆展开迫害等等的背景。提摩太前书一章三到七节记载，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是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作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因为提摩太的敬虔家庭背景和他自己的信心，保罗就提醒他要让神给他的恩赐如火的挑旺起来。这里没有告诉我们神给了他的恩赐是什么，有学者会认为这里是指圣灵，其他学者就认为是为某种形式基督徒事工所赐下的特别能力，例如传福音、牧师或者教师的恩赐。不过很清楚的就是提摩太已经被呼召参与基督的事工，并且得到一些特别的才能。在这里他被鼓励燃起恩赐，成为生命之火，他不应该为到周围环境的普遍失败而感觉气馁，亦不应该轻看主的侍奉成为一种职业，因而养成贪好舒适的习惯。他是要更加专心运用恩赐，当日子一日比一日黑暗艰难的时候更加要这样。这个恩赐是藉使徒按手赐给提摩太的，我们不要拿来同今日所惯用的圣职按立仪式来混淆了。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恩赐真的是在保罗按手的时候赐给提摩太，使徒保罗就是恩赐赐下的那个媒介。好了，问题来了，这样的事今日是不是还会发生呢？我想提出的答案就是不会。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得到按手传授恩赐的能力，而因为今日我们已经没有同样性质和意义的使徒存在，所以我们不再有能力去行使这种使徒的神迹了。这一节应该和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和四章十四节放在一起研读的，三节经文放在一起，我们发现以下呢就有如某位学者他观察到的程序。直先知所讲的说话，保罗被引导来到提摩太面前，提拔提摩太做特别的侍奉，藉着使徒正式的行动，主赐给提摩太恩赐，而一众长老藉他们的按手就同证主已经成就的事。或者又好像另一位学者他提出的结论说，恩赐是透过保罗的手连同长老的手一起来到提摩太的身上。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记载，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胆怯就是懦弱，是害怕的意思。有些人害怕搭飞机，畏高，怕某些动物，其实害怕是人很自然的一种反应。而保罗这里所讲的就不是这些害怕，他所讲的是关于懦弱。保罗的意思是神赐给我们不是懦弱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谨守的心所指的是纪律，即是说神不希望挫败这种的情绪会成为基督徒生活的常态。我们应该是守纪律的基督徒，而不是情绪化的奴隶。我们都很容易被自己情感左右，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会很容易将金钱寄给那些 广告上面印了贫穷、饥饿、小孤儿照片的组织。基督徒不应该单单被情绪引导，不应该被情绪控制，我们必须遵守住纪律。这样和胆怯有什么关系呢？我就很怕搭飞机，那难道是一件错事吗？不是，相反，如果我不搭飞机，一直留在家里，那我就错了。我要做一个守纪律的基督徒，所以我要咬紧牙关去买机票搭上旅途，因为我要去不同的地方去培训、去教导、去传福音。克服情绪就是不让你的情绪阻止你去做应该做的事。如果你真的怕坐飞机，那你就要训练自己去搭飞机。不过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会有情绪反应的。保罗对提摩太的劝诫就是，神在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被罪性打败，不要被情绪控制。当圣徒信靠基督，他们是会从神那里领受圣灵，圣灵会令信徒明白到他们是属神的百姓，帮助他们战胜这个世界。保罗面对着自己即将来到的殉道，于是他用更多时间提醒提摩太，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或者懦弱的心，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怯弱。神给了我们刚强的心，那我们就有无穷的力量可以运用，藉圣灵的能力，信徒可以勇敢的侍奉，坚强的忍耐，超然的来到去承担痛苦，如果有需要呢，还可以光荣地接受死亡，都在所不惜。神亦给我们仁爱的心，因为我们爱神，所以不再惧怕。而且神帮我们愿意为基督缘故献上自己，无论代价有几大，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同伴，在忍受各样的逼迫的时候，都以恩慈来到回报各人。最后，神已经赐给我们谨守的心或者守纪律的心。谨守的心是提醒基督徒常常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被情绪、被感觉来到去控制。这节经文经常会被错误地用了来教导说，同主亲近的基督徒永远不会有任何精神疾病。这样不是圣经的教训，很多精神问题可能是源自于内在的软弱，不过亦有很多是身体状态的结果来的，是跟任何一个人属灵生命无关的。这一节教导的就是，神已经给了我们自制自主的灵，我们要谨慎运用，不要轻率、急忙、愚蠢地去作出行动。无论环境几咁恶劣，我们都要保持平衡的判断力，清醒的行动。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节当中，保罗嘱咐提摩太，不要为以下三件事引以为耻。第一，不要以主所作的见证，即是基督的生平和基督的事工为耻。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第二，不要以为主被囚的保罗为耻。如果有人以为为福音被囚的人令他们羞耻，就意味这个人的信心和所蒙的恩惠已经衰减。第三，不要以和福音一同受苦为耻。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主降临的时候会将那些以福音为耻的人亦当作可耻，只有一同承受十字架苦难的人才有份于基督的荣耀。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记载，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在这节经文，提摩太被劝导，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而在第十二节，保罗就说他不以为耻。最后第十六节，我们知道阿尼释弗亦不以为耻。那时候在罗马传福音被视为一大罪行，那些试图公开地为神、为救主作见证的人会备受迫害。 不过这些事情不应该令提摩太畏缩，他不应该以福音为耻，就算福音包含了受苦，他亦不应该以囚禁在监牢的保罗为耻。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基督徒是背弃了保罗，他们很怕被认出和保罗一起是会招致逼迫，甚至可能丧命，于是他们都离弃保罗。提摩太被劝导为福音同受苦难，并且按神的能力去忍受，不应该试图去逃避任何同福音有关的羞辱，却是要同保罗一起忍受这些羞辱。我将这一章的主题定为为福音受苦，因为今天大家以为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轻松、愉快、光明、活泼，以为我们有一个会溺爱我们的天父，令我们凡事顺利，不会遇到困难。不过根据约翰福音16:33记载，主耶稣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受苦的。不过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世界。如果你一心想着成为一个人人都欢迎的基督徒，那你就想错了。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温床，不是温室，我们要同受苦难，正如保罗教导提摩太所说的，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一章当中，保罗特别强调，为了捍卫福音，信徒要同福音一同受苦，鼓励提摩太不要惧怕周围各种的困难，勉励他专心做教会的工作，亦叙述了关于得救根据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见到保罗虽然面临着死亡，他却是甘愿为福音受苦，他有这份明确的心志，对福音的热忱。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约定听众朋友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